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四到五周的课程了，其实在课表上这一周我们主要讲是标题叫做90后新时代。在正式讲课之前呢，先讲几个比较好玩的事情。第一个，有的粉丝呢说，就是我经常讲节目的时候说是孙总啊，孙总怎么样，孙总怎么样，说感觉跟我有距离感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大家不了解我们这个事情的语境。就我们整个公司啊，其实都从来没有人叫我孙总。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用孙总这个词做自嘲呢？就是因为我们整个公司的人没有任何人叫我孙总。但是相反，很多就是跟我根本就不熟的人见了我老叫孙总孙总。所以也就是我们公司呢，除了其实外面的人进来之外，其实没有人会叫我孙总。所以呢，我就经常在节目里面讲孙总，其实是一种自嘲。其实除了孙总自己叫自己为孙总之外，其实没有人叫我为孙总。所以其实这某种程度是一个梗啊。然后我讲一下，就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前面课程大纲刚刚也听了，我们将近52周的课程的，所以这个课程本身呢是个非常长的课程，所以我觉得大家希望大家有耐心一起来陪我一起把这个财富自由之路这个课程讲完。因为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呢，其实我是想随着大家其实这一年其实不光是教大家财富自由，也是把我自己关于财富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包括怎么样迅速实现一个人个人和国家甚至的提升，我自己的政见还有很多我自己真实的想法都写在这个节目里面了。所以我是非常想跟大家有一种灵魂上的交流啊，真正把我的世界观全盘托出，把我今后对未来的预测吧，很多想法都注入到这个节目里面。所以它可能要比一开始很多人购买时想的，我觉得要深度，首先要深得多，也更宏大的多，而且我觉得你得到的东西也会更多。这个可能跟我们一开始就是节目里面有些文案我觉得是不相符啊，因为文案呢当时跟小编商量的时候，他们为了提高销售转化啊什么的，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课程写的也跟比如说刘一淼啊陈安之啊是吧，要你成功请成功是吧，你不成功好像明天陈安之就把你家门踹掉然后就冲进来把你拉出去让你成功一样，写的好像是这种文案。但实际上其实我们是一个我觉得更为深刻和更有深度以及非常的有凝聚力的一个社群吧。就像其实今天我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川普刚刚当选美国总统，其实我本人当然其实大家前面如果有人就是听过我在群里互动的时候，我也讲过川普本身是个很成功的商人，所以我当然是非常看好他的。我觉得他成为美国总统不管对中国如何，但是对美国一定是件好事，他一定能带领至少美国这个国家走上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非常正确的道路。而川普为什么能选上总统呢？我觉得川普与有铁杆称他的粉丝是密不可分的。而川普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就是川普能当上总统呢，这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川普的粉丝支持川普的强度要远远比希拉里的粉丝支持他要强。也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川普这边是众志成城之师，希拉里那边是乌合之众，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价值观给人带来的凝聚和真正给人带来的这种包括对事业改变的这个可能性和强度啊，都远远被大家低估了，真的是远远被大家低估了。甚至包括我当时逆转考上北大，其实我前段时间我跟我们员工在聊天，大家也经常说我是这个 miracle maker 的奇迹制造者，为什么在屡屡能够在就是大家认为我根本干不成的事情我能迅速干成，我觉得跟价值观最后给我的力量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尤其是中国人这么多年我觉得长期沉浸在一种病态的实用主义中，非常轻视精神的力量，像说哎，这个物质才实的，给我就天天玩虚的，给我点实的。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很忽略精神的力量。我们这个节目我最后我会给大家讲就精神和价值观的力量以及就指引的力量，所以希望大家耐心的听下去，我们这个每一集会把这个事情娓娓道来的。所以呢这个四到五周90后新时代其实又是一期虚的节目，又是一期虚的节目，但是我们打算坚持把虚的节目讲下去。 虚的节目我们以后这样，为了让大家呢满足大家一部分需求，到时候我们虚实交叉吧。但其实这也是不好的，虚实交叉打乱了课纲，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样讲是最好的。其实就按照课纲来说啊，就比如说就爱因斯坦教你学天体物理，你不能说那牛顿第一第二定律是吧，爱因斯坦相对论这基本定律都别讲，先教教我怎么算微积分，明天我妈叫我卖菜的时候画个曲线了，这个你就不是学习的态度，哥们儿。所以我们讲的就是其实按照课纲是这样啊，如果大家实在要求要加干货，我们可以往前拉。就像我们之前好像把一个在30多周要讲的内容提到前面来讲了吧。其实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呢不是太理解道的话，后面的术啊也很难真正透彻的理解。所以今天这个还是在讲道。90后新时代，我先讲讲为什么起这个标题吧，然后再讲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要起这个标题呢，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呢，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未来的，现在今年是2016年到2036年甚至2040年，我们中国我觉得这20多年呢，我们中国将进入一个我觉得是危机与并存的时代，一个新时代。但是我觉得与前面的情况来说，我更愿意称它是为一种新的危机，而并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新的机遇，是因为中国人前30年的情况过得都太好。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这个与前面这30年，从尤其从可能从七八年开始算，包括从九二南巡开始算，这二三十年中国都做的是非常好的，整体的整个社会增长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大家呢其实社会阶层之间也不容易出现撕裂，因为啊蛋糕都是一直在做大嘛。但是未来的20多年啊，我觉得是整个国家及社会会面临新的危机。所以90后啊，为什么叫90后新时代，就90后这一代人也是中国第一代在成年路上将目睹中国经济滞胀甚至下滑的一代人。其实你看现在啊，现在40后都已经70多，大家想一下40年出生的现在已经76岁了，也就是说呢，绝大多数哪怕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就是我们父辈那一代，像我们爷爷那一辈很多人都去世了是吧，包括我爷爷都去世了，像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就上面只有一代了嘛，就我父母那一代，然后他们这一代人其实基本上已经都是改革红利的见证者了。所以即便对于我父母这一代人，我觉得还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们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成年时代已经生活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而90后00后就不用说了，以后的10后我们主要的生活的时代将是中国一个新危机的时代，个人认为。所以这是为什么叫中国90后新时代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读者啊听众，我觉得不管你是几零后了，其实你如果在今天在听这个节目，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处于自己年华中最宝贵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种非常强的责任感与自豪感的。首先是中国能不能安然地度过这一场危机，以及度过紧接下来的各种问题，其实非常有赖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付出以及努力，以及对这个危机的预判和准备。其次呢，你自己当然也能够从对这个危机的准备和预判中得到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危机来的时候你至少不会受到危机的影响，或者你至少是在这个社会中承担主要增长力量的那部分人，而你不会因为大时代的洪流来袭的时候把你给卷走了。你是在岸上去救别人的人，而不是在洪流被卷走时候在下面哀嚎等别人救的人。你会是诺亚方舟上最后被救上来的那些要保存到人类灭亡之后的新物种，而不是上帝选择洪流来要被消灭的那群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首先有一个非常强的自觉性自觉感，甚至有点像犹太人有这种自觉性，觉得我就是上帝的选民啊，我就是上帝选民，这个上帝就俺们投票选出来的是吧，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啊，包括社会啊，未来面对的新的危机，这种其实国家的危机，往小里说家庭的危机是吧，也是个人的危机，你对这个事情的提前判断准备都将会在未来20到30年对你对你的家庭甚至对你周边的社会乃至这个国家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所以不要以为着 我们经常讲的，好像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只是为了自己，不是的。我们把自己做好了，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发光发热的光源，那这个国家就更有希望，这个社会就更有希望，就更不容易在危机中最后变成一盘散沙，最后甚至完蛋。所以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的个人奋斗、个人独立，其实真正意义上是具有非常大的国家和社会意义的啊！因为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好之后，如果这群人的群体足够多，人足够广泛，那就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对这个国家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就是经常我们如果大家读过圣经，对索多玛的义人呐、是不是啊？哪怕那个索多玛的城市整体烂掉了，但是这索多玛里面有几个好人，有几个牛逼的，说不定上帝因为他们这个城市就不动了呀。是，说不定因为他们这个整个国家就能安然度过这场危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定甚至要有一种，甚至代表人类奋斗的这种崇高感，我觉得真的是这样。